弟兄姐妹朋友们晚上好。当我在那里听就是跟大家一同唱诗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个时候神在想什么，神在想什么。其实看一看圣经就知道神在想什么。圣经上记载有一篇大卫的诗，就是大卫是以色列的可以说第二个君王吧，第二个君王。他写一篇诗篇，他就说是当他看见上帝所造的天，并他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当他说他你竟顾念他这个词啊 mindful of him， 就说其实从圣经里看得很清楚，上帝在他的时间里头，他真正他想的是谁，他真正想的是人。所以可以说啊，上帝此时此刻就在想你，就在想我。我们可能不大容易相信这样子的事情，但圣经上不但这样子说，甚至上帝为了让我们能够跟他恢复这样一个关系啊，他让他的儿子为我们死。我们来一起来一开始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何等感谢赞美你。当我们想到你的救恩的时候，当我们想到你竟然愿意成为人的样子，存心谦卑，以至于死，却死在十字架上，就是为了将我们这些人能够跟你的关系能够重新恢复，让我们能够恢复到能够进到这天父你的怀抱当中。主要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很难以相信，居然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天地的主宰，你居然时时刻刻的都在想着我们。主要我们真的是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今天就邀请主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来运行做工。主耶稣，我们来邀请你，你是我们生命的大牧人。当时你在以色列的山上看见那些百姓流离失所，好像羊没有牧人，你就怜悯他们。主耶稣，我们也邀请你，你生命的大牧人，你今天就来眷顾我们当中每一个主你自己的羊。主啊，你实在是为我们已经预备好了救恩，就让主你的圣灵借着今天的信息，把你的救恩清清楚楚地展现在我们每个人面前。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这个题目里头，这个题目叫做生命中的巨人。如果你从来没有读过圣经，尤其是没有读过旧约圣经的话，你就不知道这个到底是什么。当然这几个字都认识，生命中的巨人。当基督徒啊，尤其是老一点的基督徒，像我这样子的老一点的基督徒，当说到生命中的巨人的时候，你就知道说这是指的在旧约的时候，上帝带他的百姓从埃及经过旷野进到迦南地，迦南地就是上帝对应许他们的地方。然后就讲到在那个地方啊，那是上帝所应许给他们的非常好的一个地方，流奶与蜜之地。甚至讲到那里有一串葡萄啊，他们在那去探测那块地的时候，那一串葡萄需要两个人用杠来扛，所以那是多么好的地方。但是那个地方呢，却有一些巨人在那里居住。所以这个题目是什么意思？生命中的巨人，其实他就说上帝对每一个人啊，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为我们预备了非常好的一块地，非常好的一个境界吧，可以这么说，非常好的一个境界。但是在这境界里头呢，却有一些被称为巨人的仇敌在那占据着，以至于我们人进不到那样子的生命光景当中去。所以这题目就告诉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来看，这些巨人是谁，他们怎么样影响我们的人生，然后上帝给我们预备了一个什么样的方法，把这些我们生命当中的仇敌打败，然后我们可以以至于能够进到上帝所祝福的这样一个生命境界里去啊。这一次我先把这个打开。就这次所谈到的生命中的巨人啊，其实第一个巨人呢，讲到的就是一个自我形象的问题，自我形象。你知道我们的人生啊，大家不知道每一个人对自己的人生满意不满意。如果你对你自己的人生不满意的话，你会发现其中最主要的不满意是你里面的那个自我形象不好。所有其他外界的东西啊，如果你有个不好的自我形象，所有外界的因素，每天所发生的事情，只不过再加一个理由告诉你，你的自我形象不好。甚至当你里面有个不好的自我形象的时候，就算今天有好的事情发生，就算你考试考了第一名，内心里头觉着我还是个失败者， 对不对？所以你看到没有，这生命当中的巨人啊，从圣经里头来看到说，其实生命当中的巨人还不是在外界，不是在我们的生活环境当中，生命当中的巨人原来是一些仇敌侵入了我们的内心，破坏了我们的自我形象。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希望啊，都希望就是感觉好， feel good about yourself， 对不对？我们都希望自己能够感觉好，就像这位小弟弟啊，相信自己。还有人说 I love myself， 对不对？这是人很多的想要来让自我有个好的自我形象。这位先生呢就不断的为自己打气，想让自己感觉好一些，对不对？但是你发现啊，用这些方法呢其实很麻烦。你就比如说是当你用这个方法的时候，有的时候很容易泄气的啊，稍微不小心就泄气了。碰着一个就是当你碰到一些好的事情或者你环境还好的时候，你可能感觉还不错，但有一天出现了生活当中真正的问题的时候，突然一下就泄气了，那个时候的自我形象就非常低落。而且呢，就算当我们自己感觉好的时候，我们会陷入到另外一个问题里头，叫做骄傲，是吧？骄傲啊，当圣经讲到骄傲这个事情的时候啊，在旧约圣经里头，在箴言是所罗门就是这些应该是所罗门所写的。你看他讲到什么？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败坏之先人心骄傲，尊荣以先必有谦卑。所以在他这里头讲到，上帝所创造的世界里头有这样一个律，真的是个律哦，就是说是你看没有，他说是尊荣以先必有谦卑，前面虽然没有说必有怎么样，但是败坏之先人心骄傲，他讲的都是非常非常肯定的事情。就是说当人啊用一种这种方法想让自己感觉好，进入到一种骄傲的境界里头的时候，你早晚就会跌倒。而这个跌倒有的时候可能很近，但也有的时候不是很近，可能过几个月甚至几年你才会经历到。当你真正经历到的时候，你有时候你就忘记了原来你后来跌倒是因为前面这个原因。我是在学校做老师的，我几年前组里有一个学生，其实一个很不错的学生，他在我组里头大概可能待了四年，有发8到9篇文章啊，实际上做得非常好的，做得非常好。我那时候是就是刚他是我其实第一个学生了，就是来这个学校工作的第一个研究生。我当然也很就是很花心思的在帮助他。当他工作蛮有起色的时候，我就试图去教他一些怎么样让他研究更有效率啊。就是他做研究其实很刻苦他的脑子也很好使，但是好像这个效率就不是那么好，是一种苦功夫做出来的。当我当时去教试图去教他的时候啊，你知道当学生工作一做得不错了之后，这就不容易听得进去老师的，就他就说他就有这么一种感觉啊，好像也没有给我直接说这个话，但就意思说你干嘛老是不满呢，对不对？我这已经做得这么好了你还是不满。其实不是不满，我只是想帮助他就是在工作更有效率。学生或许想着老板如果要帮助你更有效率，就是让老板多发文章，当然老板多发文章学生也会多发文章，对不对？总之来讲所以那几年在我组里头就是我试图改变他，帮助他在这方面成长，但是不成功了，所以后来也就作罢了。但他做得很不错，后来毕业了以后就推荐他去一个非常就是很好的一个组里头去做博士后。然后他一去的之后很快就给我写一份电子邮件说，哎呀，现在我知道你那个时候你给我所说的那个提高效率多么重要了啊。因为他没有就说是在当他在我的组里的时候，他是我的第一个学生，那又是我的课题刚起步的时候，所以每一个交给他的题目啊，我是花了很大很大很大的心思去考虑清楚，各方面的都想得周到，可以说基本上是把那个工作放在他的跟前的，对不对？但是进到一个像很大很就是很有名的老板的组里头的时候，那老板不会花那么多功夫给你身上的。然后他马上就意识到在那样一种环境之下基本上是适者生存，没有人来培养你的。 所以他就意识到我当时所教给他的那些东西现在在他的工作中多么重要。但是呢很可惜啊， too late， 真的 too late， 就是当你要去学习你的研究工作怎么搞好更有效率，或者你的思路更加清楚，这不是一两天可以学会的，这也不是一两个月可以学会的，甚至不是一两年可以学会的，它是一个相当长的时间累积的过程。所以当他进到这样组里的情况之后，很快压力很大。后来呢，他在那组里头做了两年，一篇文章都没有做出来。啊，他工作压力非常大，都影响到他和他的就太太的关系，然后甚至后来他影响到他跟老板的关系。他本来抱着一个非常就是非常大的希望去这样一个组里，想着以后有个更好的发展，结果可以说是蛮失败的啊，最后蛮失败的。啊，他就离开那个组了。当我后来想到这事情的时候，我就觉着这事情我想起来也蛮痛心的。我就觉着说，当然我想到这个事情，就是说作为一个人，我就是比他多搞几年研究而已，对不对？当他在我组里的时候，我已经意识到他如果只是在这样水平之下，他算是不错的学生。但是每一个在某个水平做得不错的人都想进到更高的一个水准里头，如果进到更高的水准里头就更强的竞争，在那更强的竞争之下你就需要更高的能力，所以今天你就需要为那个东西做准备。我是去过不同的组，所以我做了这么多年研究，等他做我学生的时候，我可以预料到过后在什么样的组里头碰到大概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也知道他需要这个研究效率，但是他听不进去，他听不进去。所以我就想到说，作为我一个人，我都可以从某个方面预料到他几年后会碰到大问题，这是上帝所说的。我就想到我自己的人生，有很多的时候上帝想在我的人生当中来帮助我，但是我们人会很骄傲，我们自己的一些错误的一些观念，错误的习惯，上帝真的想帮助我们改变，以至于我们将来的人生能够进到一个更高的境界里头，但是我们硬着心不肯。所以我就想到上帝会多么痛心，对不对？因为他看到很多很多这样子的事情，所以骄傲真的会带来问题。我们今天来想一想啊，就是好像从圣经里头思考一下这个骄傲的问题。当然骄傲这个东西最终我们想谈到的是一个人的自我形象的问题。骄傲的表现在什么地方？大家可能都见过很多骄傲的人啊。圣经里讲过一个蛮有趣的一个故事，这是主耶稣基督讲的一个故事。他就讲到讲到有人被请去赴就是娶亲的宴席，当然请很多宾客了。他就看到那些客人呢都会去自己就会去选择那个比较好的位置，因为他觉得自己比较重要啊。然后呢主耶稣就告诉他们说对他们说，你被人请去赴婚姻的宴席，不要坐在首位上，恐怕有比你尊贵的客被他请来，那请你们的人前来对你说，让座给这一位吧，你就羞羞惨惨地退到末位上去了。而你被请的时候就去坐在末位上，主动地坐在末位上，好像那请你的人来对你说，朋友请上座，那时你在同席的人面前就有光彩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你看没有，主耶稣基督在这里所讲到的，他也讲到这个律，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这个自卑跟我不是我们平时所说的那个意思啊，我很自卑啊、自卑感，那低落的自我形象，他不是，他这个自卑就是 humble， 你就是humble 中比较谦，中文叫什么？谦卑，对，谦卑也是比较基督徒的一个用词啊，就比较谦卑了。他在这里头讲到这个事情啊，我们就想这很简单的一个故事，但你仔细想一想非常有意思的啊。他讲到什么事情？他讲的当然是娶亲的筵席，但是主耶稣不是讲娶亲的筵席。我相信我们在座的被人请去就是如果去的话不会自己就选择上座一座的，对不对？当我看的时候说看来犹太人真的不谦卑啊，我们中国人就比较谦虚了，我们中国人总是比较知道吗，不会这样明目张胆嘛，对不对？所以就想到这个事情。但是后来呢，我觉得神给我一个看见，神就看让我看到 他所讲的还不是娶亲宴席的，他讲的是我们的人生。他讲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啊，其实你每一次面临一件事情，比如说今天有几个人坐在一起开会，不管是 committee 还是什么，或跟你跟朋友在一起相聚，大家都在谈话，这就好像这个娶亲的宴席一样，你会发现每一个人真的会自己去选择做守卫。当然呢，这个守卫不是在就是物质上的，我在那里找一个守卫，这个守卫在哪里？这个守卫在心里头。我们每个人都会去选，比如说你觉着你自己啊，就是这知识渊博，对不对？那你会不会一到了一个地方呢，就会高谈阔论，对不对？如果你觉着你的就是有深刻的洞察力，你是不是常常喜欢发表见解？而且如果别人不同意你的见解的话，你会怎么样？对不对？如果礼貌一点的话，对不对？可以忍气吞声了，对不对？如果修养差一点的呢，就勃然大怒，对不对？所以你会想想，我们每个人在每一次跟别人打交道的时候，实际上都有这个倾向，就像这里所说的，自己会坐在上位上。不要说我们跟其他人打交道，我现在在学校工作了，今年是进入第11年了。这11年当中，我也是见识过不少学生的。那你会发现，学生也是这样子的。在学校，比如本来你是教授，他是学生，对不对？当然，你之所以能做教授，总是多懂点研究吧。但学生不一定这么看哦。当他有他的看法的时候，那他自己就坐到教授的位置上去了，对不对？他心目当中自己就坐在教授上，当然他嘴巴上不这样子表现出来，就嘴巴上不直接这么说，但常常在言行当中就会表现出来。所以我在一开始就是前几年在学校工作的时候，我会在实验室去教学生很细致的做研究的方法，因为我过去在做研究当中，比如说十几二十年所学到的一些窍门、一些技巧，我以前我觉着，哎呀，我那么多年拼命学，对不对？最后观察摸索，可能犯了各种各样的错误，学到的一些精华，今天呢拱手就送给学生。那如果这样子多好呀，学生很快不就学会了吗？但后来发现这个方法其实不怎么 work， 因为绝大多数学生啊，你所讲的最重要的东西，你觉着这是。当你说最重要，甚至你跟他讲为什么最重要，你讲完了以后，大多数学生都不以为然的，就因为他没有这个经历，他不是这样子学过来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有他自己的看法，他觉得他自己的看法挺好的，所以到后来我就不去这样教学生了，行了，错误就自己去犯吧。所以我学术指导我很少去实验室去的，不再去教学生那些细节的问题，怎么样窍门什么东西，错误自己去犯，因为发现这样教不来的。这就是反映这么一个事情，我们每个人都会这么做。所以如果我们明白这一点啊，当你以后不管你是做学生也好，不管你是做老师也好，不管你做老板也好，做员工也好，做任何人也好，当你去跟别人打交道的时候，其实观察一下对方是不是已经坐在那个守卫上了，就在内心里头啊，你通过他的言行你可以看出他是不是坐在守卫上了。如果坐在守卫上的话，你不要想去把他拉下来，他是不肯下来的。所以这个时候也不用去给他教他什么，让他自己来慢慢来，等他有一天谦卑一点了之后再去教他，他那时候就会比较能够听得进去啊。所以主耶稣讲的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深刻的一个道理。另外主耶稣在这里讲到，当他讲到凡自高的必降为卑，凡自卑的必升为高，这个英文都表现得很清楚，这是一个被动式，被降为卑，你自己抬高自己的你会被降为卑，自卑的就是谦卑的，这不是那个自卑，谦卑的就被升为高。那这个被是谁呢？被很清楚，这是谁？这就是这个主人，对不对？这个主人代表谁？这个主人就代表上帝。所以神在这里告诉每一个人说，我们作为一个人啊，在我们的人生当中跟别人打交道也好，在任何的情况也好，你不要自己去选择做守卫，你就坐在一个比较低的位置上。当你这样子做的时候，等上帝把机会带来，等上帝 告诉你，你坐在首位的时候，这才是真正的光彩。但是自己偷偷自己就坐到那上头，后来被迫的被从那上头弄下来，那是很羞惭的事情，对不对？很羞惭的事情。其实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实用的一件事情啊，非常非常实用的事情。我不知道你怎么样定义骄傲。我准备这讲道的时候，我曾经上网搜了一下，找到一个非常好的定义，奥古斯丁所讲的骄傲是什么？ The love of one's own excellence， 就对自己的卓越的一个自爱。骄傲原来是这么一个东西，我一想，真有道理，真有道理。其实从圣经的角度来讲，每一个人都对自我有一个这个自爱在里头。这个自爱某个意义上是有个崇拜的意思，就是对自己，对内心里头的自己。你会发现人，这就叫做自我为中心。用圣经的话来说，这实际上就是人的罪性，被称为罪性。罪性今天不是说一个人去杀人放火，那个当然是罪行，但是今天所说的罪性里头的那个根源是什么？就是对自我的一个自爱或者说崇拜。他讲到骄傲，骄傲无非是这个东西的一种表现。当一个人觉得自己不错的时候，感觉一好，不知不觉就陷到这里头去了。因为我们所说的感觉好，就是基于我对我自己自我形象的一个肯定。我怎么样肯定呢？当我跟周围的人比，我觉得比他们强的时候，那这个东西就可以让我感觉好。但这东西就是叫做骄傲。前面讲了，狂心在跌倒以先，当一个人一旦这样子的时候，就开始出问题了。我刚才讲的那个学生的例子是一个，我自己也也认识有这样一位教授他在一个系上做得非常好，真的做得非常好，在那个系上可能是最大的一个组，在那个系上当然就非常有地位了。后来呢，他想做系主任，作为他的身份做系主任一点没有问题。但是他作为他不但要做系主任，他还向院长提出来很多很多的要求。院长呢，当然是他的上司，对不对？当然这位教授，有名的教授，哪一个院长都不愿意失去系上的有名的教授的。但是呢，也没有几个院长会喜欢自己底下的人爬到自己头上来，对不对？像对自己发号施令，所以院长呢就不同意。那这个呢，甚至就跑到校长那里去，因为他在学校有很有地位，跑到校长那里去。校长呢，当然也不希望失去这样一个有名的教授，但是校长呢，还是决定站在院长这一边，支持院长。这当然是很合理的一个做法。那这个人一气之下，后来就离开了那个学校。但是他实际上不想离开那个学校，真的不想离开学校。他在这个学校这里头，有实际上还有公司，还有什么？但是为了争这一口气，他就打算离开。他原以为这样有自己这么有名，那别人就会让步，但是呢也没有让步，他就不得不离开。离开了以后呢，在另外新的地方呢，又蛮不顺利的。后来有一天他又回到这个系上来，他想要回到这个系上。这系上的人呢觉得这个教授，当然这个教授就陷在一个比较尴尬的境地里头啊。他最后系上也愿意他回来，但是他回来的时候他又犯了一次这个骄傲的毛病。他说他要200万的这个就是这个不叫启动基金了，这搬家费吧，这不是搬自己家，就搬他的实验室了，对吧？系上的人也就不愿意做这个事情，所以他又得离开，又换了另外一个学校。所以你就想一想人呢，一旦陷入这个骄傲当中，你会发现你不知不觉的就会为了争一口气去做一些非常不明智的事情。有的时候是小事情，但有的时候这一下子就把你的事业给断送了。就像我所说的这个教授，自从离开那个学校之后，我说的是真事啊，这不是我编出来的。他一旦离开那个学校之后，后来的他的事业就一下子就下去了。 就是为了争这么一口气。所以这就是人骄傲的问题啊。所以这用这种方法真的好像就是人用为自己打气，想要让自己感觉好，这个方法其实造成很多的问题的，造成很多问题。骄傲是从哪里来的？骄傲从哪里来的？骄傲呢，最先呢，从圣经上记载是从撒旦那里来的。撒旦啊，是一个堕落的天使，他在天使里头是被称为基鲁伯。基鲁伯是天使里头可以说是最高的那个阶层里头的，他跟上帝非常近的。那在这里，在以赛亚书旧约的一卷书里头讲到，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这就讲的撒旦。你何竟从天坠落？然后你这攻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你看这里讲到说，他本来是明亮之星，早晨之子，他怎么会从天上坠落呢？他其实基本上就说，这一个天使他就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底下说，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这就讲到撒旦。撒旦他本来圣经上讲到，他被造的时候他全然美丽，他智慧充足，他因自己的智慧他就败坏自己，他就骄傲。所以你看没有，当人感觉好的时候，这是撒旦，人也是这样，感觉好的时候就对自己的价值，对自己有一个不切实际的一个看法。就像我刚才讲的那位教授一样，他其实真的在学校是很有地位的，但是没有像他想的那样有地位。不会说是这个学校有哪一个教授离开了，这个学校就不乱了，再有名的教授也不会这样子。校长虽然希望有名的教授留在这里，校长也会愿意做一些让步，能够挽留 好的教授在学校，但是呢，这是有一个分寸的，对不对？但当一个人骄傲的时候，他对自我的价值就有一个不切实际的看法，不知不觉就偏离了。这就为什么人会因着骄傲犯一些非常非常愚蠢的错误。所以撒旦就是这么堕落的。但是底下我要讲到人为什么会骄傲，有很多地方跟撒旦的情况是一样的。但我在这里从圣经里要让大家一起来看到这样一件事情啊，人骄傲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我们来看一下啊。当上帝创造人的时候，上帝其实创造人啊，把人放在一个极高的位置。我今天当然没有时间去讲这个仔细的，但是我可以从圣经里其他经文看到啊，撒旦他想要干什么？撒旦其实想要得在上帝心目当中人的那个位置。这个没有时间去讲，但你看没有，神说什么？神造人的时候，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你现在想一想啊，上帝是在属灵世界的，属灵世界的，他在物质的世界里，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世界里头，要来造人，能够像他的形象，像他的样式，样式就是 likeness， 像上帝一样。你现在想想，上帝所造人的时候，给人的这个地位是何等的崇高。其实撒旦就是嫉妒这个东西。撒旦就是嫉妒这个，因为圣经里讲到，上帝并没有把这个世界交给天使来管辖，天使实际上是被叫做就是奉差遣的，是服役的灵，就说是他是奴仆吧，来为人来效力的，为承受救恩的人效力的。所以撒旦其实就是嫉妒这个东西。但我们来看，上帝造人的时候，他说要照着神的形象，按照他的样式，然后底下说什么，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所以上帝造人是这个样式。但我们看人怎么样骄傲的，其实非常有意思。上帝造了人，那时候把他们放在伊甸园里头，亚当夏娃。然后后来呢，撒旦就借着一个蛇来诱惑他。你看撒旦怎么样诱惑他？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他就意思说 上帝告诉亚当说，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随意吃，唯独那个善恶知识树上的果子不要吃，你吃的那一日就必定死。然后撒旦借着这个蛇就过来说，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到善恶。这里头对他们有吸引的，你们便如神。刚才我们读了，其实上帝造人是什么？上帝造人就是按他的形象，按他的样式。他们是不是像神？就是像神。上帝目的就是让他们像神，而且上帝造了他们，他们已经像神了。但是今天撒旦怎么样来欺骗他的？撒旦说，你们如果吃了，你们便如神。所以撒旦今天让他们以为什么？以为他们不像神。所以撒旦真的很狡猾，他最后他用来欺骗他的方式是骗他去做一些不合理的事情，去得一个他已经得着的东西。当他以为自己没有的时候，他又去做的时候，他反而失去了他原来有的东西。这个东西实际上真的很深刻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把这个跟我们刚才所讲的自我形象联系起来。上帝造人的时候，他给我们人一个极高的形象，像神一样，对不对？所以圣经说，我们就比神稍微低一点点，我们比上帝稍微低一点点。但是今天有几个人有这么好的自我形象的？我们在座的有几个人，对吧？有几个人有这么样的好的自我形象的？我们如果有这么好的形象，你感觉一定很好了，对不对？就是因为没有这个自我形象。但你看在当时他们怎么样失去的？他怎么样失去的？他本来有，但是撒旦骗他，让他以为没有的时候，他们就去做这个事情，所以他就去做了，对不对？于是女人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却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来，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两人的眼睛就明亮了。哇，有智慧了，有智慧看见什么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他们首先，他们有了智慧看见什么了？看见自己的羞耻。然后后面就用无花果树的叶子编做裙子。这个大概遮羞遮的不是特别好啊，真的遮的不是特别好。你仔细想一想啊，我们今天每一个骄傲的人，每一个骄傲的人为什么会骄傲？就是今天我们发现我们找着了一些无花果树的叶子，对不对？让我们对自我低落的那个自我形象稍微得着了一点安慰，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骄傲。但自卑的人是怎么回事？自卑的人就发现没有叶子，对不对？或者是没有好看的叶子，对不对？就开始自卑了。所以你看没有，今天人为什么会骄傲，跟撒旦当时还不一样。撒旦他其实当时他有太好的自我形象，以至于他就贪恋他不该去贪恋的东西。但是人今天为什么会骄傲，其实是出于更深的对自己的一种羞耻感。但这个羞耻感让人很难受，因为人觉得自己不好，觉得自己需要一些东西来证明自己。尤其如果在自己比较看重的人面前失去了这个无花果树的叶子的时候，就会一种极深的羞耻感，极深的痛苦。所以人就一定要想要找一些东西来为自己打气。所以今天人的骄傲是出于一个自我形象的破坏，自我形象的破坏。你要上帝真的很看重我们每一个人啊，他造我们每一个人，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人生里头最痛苦的东西是什么。你现在想一想，人拼命想要得去的，想要获得的东西是上帝原来就给人的东西。人就是当时的始祖，就是因为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就从这里头反而失落了。那今天来讲，上帝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人生当中最大的痛苦是什么，知道吗？我们人生每个人都会面临失败， 但是如果我们里面有一个好的健康的自我形象啊，失败不算什么的，失败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今天这世界上最成功的人都失败过很多次的，对不对？所以失败本身不是问题，今天是问题在于我们里面的自我形象被破坏了。这个谁来破坏的呢？当然是撒旦了破坏的，他从头到尾就在做这件事情。当时亚当夏娃已经有上帝所赐给他们的一切，对不对？他们不需要贪恋任何的物质世界的东西，全地都是他们两个的，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撒旦就破坏了他们的自我形象。今天你想一想，我们每一个人最深的痛苦是什么？最深的痛苦就是里面的自我形象被破坏了。然后每当一旦被破坏的时候，今天一个小小的失败就好像给你伤口上撒盐一样，就造成你更大的痛苦。所以真正让你痛苦的不是那个失败本身，是失败之后他对你自我形象的又一个打击，对不对？所以上帝真的这么看重我们，他要解决的，他要来帮助我们的人生，他就是要彻底的帮助我们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想到对付骄傲的方法啊，我们也知道骄傲不好，很多人当然不一定觉得骄傲不好，有的人可能对这上面有比较深的一些体会，就觉得骄傲不好。当然如果刚才圣经里所说的那个话你真听进去了，或者说我刚才所举的那些例子你真听进去了，就知道骄傲真的不好。狂心在跌倒以先，不管你再成功的人，当你真的一旦陷入到这种状态里头的时候，你早晚你就要跌大跟头。所以那我们怎么来对付骄傲呢？有一种方法呢，就是这个把头埋在沙子里。没有骄傲，哪有什么这个东西啊，对不对？但问题在于这不是由得你怎么想的，对不对？不是把头埋在沙子里头这个问题就消失了，世界还在那里存在，上帝所设计的这些规律也都在那里存在。所以只要有这个问题，它就会来影响我们的人生，不管你相信不相信，对不对？另外一个方法呢，有的人就觉着没有问题，就虽然有骄傲，但是我不相信它真正的造成问题。但是跌跟头还是要跌的，那里有陷阱，真的会踩进去，对不对？所以这个不是对付骄傲的方法。这个方法是什么意思啊？这幅图是什么意思啊？这叫做压制，对不对？压制这个方法呢，基督徒可能会比较多的用就是说每个人啊，内心里头其实都是骄傲的，这个自卑的人都是骄傲的，自卑的人都是骄傲的，自卑的人只不过没找到骄傲的本钱，所以就很痛苦。但是他如果有本钱，他会比那个平时表现比较好的人更加骄傲，对不对？大家有听过那个小人得志这说吧，对不对？就是这个意思。以前被压抑了很多年，但是有一天他一下子找着骄傲的资本了，我的妈呀，这样的人你看不得了的，不得了的。所以呢，基督徒有时候会用这个方法，就是把它压制下去。内心里头有一个骄傲的念头产生的时候，对不对？把它压下去。但是就像这个游戏一样的，你把它从一个地方敲下去，它会从另外一个地方再爬起来。所以呢，在世界上的人往往就是以这些钱呀、权呀这些东西来以骄傲的资本。基督徒也会用其他的东西作为自己骄傲的资本，对不对？我比较属灵，或者说我比别人都谦卑，对不对？所以你看没有，这个不是个办法，这是什么意思啊？大家看明白这幅图没有？这里有三只羊，但有一只羊呢比较奇怪，每次月亮圆的时候，它会对着空中呜的来叫，对不对啊？所以呢，有一种方式就是说来伪装自己，这跟那个压抑还不太一样，对不对？他就是在外表上做出一副谦卑的样子来，对不对？哦，圣经上讲了，我们应该谦卑。 狂心再跌倒一些，所以我现在我要尽可能的谦卑，所以我就表现出一副谦卑的样子。怎么是谦卑呢？比如我走起路来就慢慢的来走。我在开玩笑了，对吧？当然人会用 不同的方法，但总之来讲就是外表做出一副谦卑的样子，但是呢里头的问题没有解决，就好像这个狼一样的，对不对？到月圆的时候他就会叫的，对不对？该骄傲的时候他就会表现出来的，这个没有办法，这个不是办法。圣经告诉我们怎么做，圣经给我们一个办法，他真的来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彻底的帮助我们来解决我们里面被破坏的自我形象，而且彻底来解决我们骄傲的方法。主耶稣讲过这么一句话啊，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他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啊，我们人就是因为骄傲，所以永远内心里头都没有安息。你现在想想，我们为什么要拼命的来证明自己，是因为觉得自己不行，对不对？但是你每一次拼命证明自己的时候，你会发现把自己就累得一个半死。因为今天别人本来跟你毫无关系就可以破坏你这个自我。你比如你几个同学都是从同一个学校来的，今天进到一个大学里头来，对不对？他学习好跟你有什么关系？没有关系吧，对不对？他学习好不是挺好的吗？但是呢他学习好比我好，那我就难受了，对不对？你看没有，本来没有必要的痛苦就会自己找来，对不对？所以呢他就告诉我们，当我们真正柔和谦卑的时候，今天其实我们心里头就得了安息，我们不会因为一些事情，别人发生的什么事情，外界的环境来影响我们内心的平安，我们不会那样子，对不对？但是呢基督徒去试这个方法啊，他说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所以基督徒就试图来学习负耶稣基督的轭，学他的样式。结果学一学后来发现啊，我想在座的基督徒如果你去调查，包括来调查我，最后大家都会可能一般不给穆道友讲这个话啊，呵呵，但是内心里头都是心知肚明的，呵呵，心照不宣，这个轭真不容易啊，这个担子真不轻省，学来学去好像还是像刚才那只狼一样的，披着羊皮的狼一样的，到了时候他还是要月圆的时候还是要叫，对不对？那骄傲还是要冒出来，所以好像这个方法不管用啊。等到后来慢慢啊，我们还意识到原来上帝啊，他今天所说的要帮助我们解决方法，主耶稣所说的负他的轭，学他的样式，不是说让你真真你他在那里你照着他的样子去模仿他，他所说的是什么？他所说的是耶稣把他的生命给我，耶稣是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他把他的生命给我。我们在这有很多慕道友啊，有的人可能听过很多次福音，也有的人可能今天第一次听福音，第一次听信仰。基督的信仰到底是什么？基督的信仰如果简而言之啊，就是一个交换。交换什么呢？主耶稣他把我这个不好的生命，被破坏的自我形象，因着被破坏自我形象之后，我们就拼命想要去做很多事情，包括很多不好的事情，想要来维护这个自我形象，把这样一个破碎的生命，他说你给我，我是替你承受这个破坏的生命，你做的所有的这些不好的事情，所做的那些事情的代价。上帝在那里对这样子的人有一个审判，他说我去承担这个代价，他就把你的所有的不好的全带去。而这个事情在2000年前已经发生了，所以讲到2000年前事情已经发生了，在座的每一位啊，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你知道不知道上帝今天根本不觉得你有罪？非基督徒也是这样子，因为耶稣基督把你的罪已经担当了，他把全人类的罪都担当在他的身上了，所以圣经讲到他不把罪归在我们人的身上， 所以今天啊，不要说世界上发生了一些不好的事情，说上帝在惩罚那些人。上帝今天把罪没有归在人的身上，上帝把所有的罪都2000年前归在耶稣基督身上，来审判他自己的儿子。所以在上帝的眼里头，我们每个人真的是好的。当然不是每个人都接受上帝的这个价值观，不是每个人都接受了上帝所给我们这个新的自我形象。所以今天整个这个信仰就是这样一个交换，他把你的不好的拿去，然后他把他自己死里复活的生命，把上帝儿子的那个生命白白的赐给我们每一个人。今天一个人要的话，就是说要了，到底要这个救恩，到底相信了什么，得着了什么，就是得着这一句话，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你会发现啊，如果一个人真明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今天人生一切的问题都解决了，自我形象的低落完全彻底的被解决了。因为我里面是谁？里面是一个完全圣洁，完全无罪，在上帝看来全世界最好的一个人，今天在我里头，而且这个就是我。当然不是我原来我出生下来的那一个我天然的那个我，是因着我相信耶稣基督，耶稣的生命进到我里头，这一个是新的我。你现在想想，你一旦明白这个事情啊，你面对上帝，上帝看你跟看耶稣基督一样好，从来没有犯过一个罪，对不对？多么好的一件事情。而且你现在的自我形象，这个自我形象啊，其实更确切的来讲，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你知道原来为什么人这样子痛苦，为什么要拼命的想要来维护这个自我，就是当他看到那个自我，觉得那个自我不好。但今天你再也不需要为这个东西担心了，因为今天里头是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当你讲到是上帝的儿子的时候，圣经讲到神乐意让他的一切的丰盛，让他最好的东西，上帝一切的丰盛，有形有体的居住在耶稣基督里头。那今天这个东西对于每一个相信上帝的人，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就在他里头，上帝一切的丰盛就在我们里头。你说你还用得着为这个自我形象去做一些事情来维持它吗？而且呢，今天因为是看的是基督，你会发现原来的那个自我，就是当人看自我的时候，你会发现只要你看的中心是自我，你永远都摆不平，你要么就自卑，要么就骄傲，常常就在这当中浮动，每一次浮动都是我们的痛苦，对不对？永远内心里头没有安息，永远内心里头没有平安。但今天里头是基督，不是我，不需要我去担心。而且你真的会发现啊，当一个人开始明白这句话的时候，他的人生就活出一个超自然的生命来。因为这不是只是讲一讲而已啊，如果世界上没有上帝，如果不是真的有耶稣基督这么一回事，如果不是他真的死里复活给我们有这样子的生命，今天这讲一讲大多也就是个哲学而已，最后你还得靠自己。但是如果里头真的有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生命，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人只要相信了，你就会发现你里面有这样一个超自然的能力在那里。当你去面对人生的挑战，面对问题的时候，今天从里头出来的不是你的智慧，是上帝通过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超自然的智慧和能力去面对。所以一旦你开始经历到这一点，你就知道这个信仰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它把你的人生带到一个全新的一个境界里头去。这就刚才所说那个迦南美地，这是上帝所设计的，所预备的，给全人类每一个人都预备的这样一个地方，我们的人生所去的一个境界。但是关键是看我们自己愿意不愿意，对不对？如果你觉着你现在你现有的自我形象里头，你觉得通过那个无花果树的叶子，现在自己还基本满意的话，你不会想要耶稣基督的生命的。但是如果你今天听了讲道，你真的知道说，原来我们的人生活着真的是处在这样一种光景里头，我想有一个全新的生命， 那你的心就开始为福音做好准备了，对不对？我们去看主耶稣，简单讲一下就结束。主耶稣基督他是怎么样的，你就可以看到主耶稣基督的自我形象哦，真的跟我们不一样。我们人呢，为什么骄傲，为什么自卑，为什么做这个，为什么做那个，背后都是因为有这么一个破坏的自我形象。但主耶稣他有一个完美的自我形象，但是完美的自我形象，你就可以看到说主耶稣基督的表现，如果你去看圣经，你会看到他的表现跟一般人真的不一样。在这里他讲到最后的晚餐啊，这就是大家所说最后的晚餐。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自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你看没有，当一个人，你现在想想，我们今天用天然的想法，如果今天全世界都是你的，你是全世界的大独裁者，你会怎么样表现？哦，我们一般的人恐怕那就面目全非啊，呵呵，那就不知道成什么样子了，对不对？所有内心里头的阴暗面可能都暴露出来了，对不对？谁要得罪我，我就把他干掉，是不是？是不是啊？一般人都是这样嘛。但主耶稣他说，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又要归到神那里，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这世界上有没有一个人这么去做的？当他知道全世界都是他有的，都是他手里的，这不止全世界啊，万有包括天上地下的所有的东西都被交在耶稣的手里头，他就替他的门徒洗脚。你有没有觉得这个不合人的逻辑啊？不合我们的逻辑。但这就叫做他有一个完美的自我形象。当他有一个完美自我的形象，他今天去做一个谦卑的举动，他不会内心里受伤害。我们那些门徒没有一个人去洗别人的脚的，为什么？因为我如果去洗别人的脚，不就等于我比他低吗？这就伤害了我们的自我形象，对不对？或者说不是伤害了自我形象，我已经被伤害的自我形象又被插了一把刀。所以我们人为什么不能够谦卑，是因为自我形象被破坏了。上帝要让我们恢复的是什么？上帝让我们做的就是让我们恢复神造人原有的那个自我形象。你是上帝的儿女，你是上帝的儿女。而且我们既然是上帝的儿女，圣经上说我们因为跟他一同做，就一同做后嗣，既是儿女就是后嗣，后嗣就是财产的继承人。所以今天借着福音，上帝把万有都给在耶稣基督里头的人。所以这真的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总之我们回想一下啊，今天我们所讲的，上帝真的是爱我们，他知道我们的人的痛苦，他彻底的想要解决我们人生当中的问题。最关键的就是我们自我形象。但是呢，他不是说是觉得骄傲不好，今天就打击我们，把我们压得更低。因为越把你压得更低，你越想要证明自己，越没有安全感。相反，上帝为了我们破坏的自我形象，他让他的儿子死，把他的那一份来给我们，对不对？所以有这么一句话哦，这句话蛮好的，这是一个大概，这一个搞管理的人他写的。他说 ,humility does not mean you think less of yourself, it means you think of yourself less. 真的很深刻哦。谦卑不是小看自己，谦卑是少想自己。怎么样彻底的不想自己呢？就是今天意识到耶稣基督活在里面。如今活着不再是我，不需要我去为我自己担心，对不对？我想这就应该是最后一个了。好，我们在这里就结束啊，我们来一起做一个祷告，然后过后就分组。天父上帝，我们真的是要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真的就像诗人大卫所说的，当他看见你手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看顾他。 你叫他比你自己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我们每个人因着撒旦，真的里的人都彻底的破坏了我们的自我形象。就算我们感觉好的时候，真的我们自己也都知道那是一个伪装，就好像那无花果树的叶子不能够真正遮蔽我们的羞耻。但是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为了挽回我们，你就是让你的儿子真的来担当我们的羞耻，他在十字架上就是担当我们的羞耻，他赤身露体被挂在十字架上，就是担当了我们每个人最深的羞耻，而他把他荣耀的神儿子生命借着死里复活，借着福音今天可以赐给我们。主啊，你的圣灵就在我们当中每一个人心中来对我们来说话，来呼召我们，让我们来放弃自己的那种努力，来接受主你为我们预备的新人。你话语告诉我们，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成新的了。主啊，你的圣灵就把这样的话说在我们每个人心里头。主啊，来帮助带领我们，我们谢谢你，真的谢谢你这样子爱我们。感谢主，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下面把时间交。